空中大补帖四神汤。
四神汤中包括了善解、包容、知足、感恩这四味。
在这大补帖中必能发挥神奇的效用，为您带来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虽然人没有十全十美，但请多留一点心，仔细地品尝四神汤的韵味，那就更能体会天主的爱与热，轻松地享受人生了。所以说，
喝汤要趁热，快来喝汤呗。
谭立达、黄雄明主持。
各位朋友平安，我是黄雄明。
我是谭立达。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社会训导与教会的社会行动。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跟听众朋友分享过社会训导的九个基本原则。那让我们再一次简单的回顾这些基本的原则。
第一个是维护人性尊严，每一个人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受造的，享有无比可拟的尊严还有独特的价值，因此我们有责任维护人性尊严及人人平等的原则。第二个是公众利益，所有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和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为个人还有集体的一个权益得到保障并推广到整个社会，因此社会成员要互相合作还有分享，使每一个成员能够在实现其个人的潜能还有生命价值，这样才会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帮助。第三个是团结关怀，人不能离群独居，而是彼此互相依赖，休戚与共的，因此要重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还有伙伴的关系。
那第四项原则呢，就是财产的社会性，就是要确定私产权的一个合法性，就是人可以自由的去处置属于他的财物，但是私产权并非是完全没有限制的。财产的社会性在提醒人说，大地的资源是所有人所共享的，我们必须要让人普遍的受惠。那第五项是互补的原则，这就是反对政府中央集权式的领导或控制一切社会经济的活动。那他强调的是政府要建立有利条件，将权力下放，鼓励基层和民间组织参与，但这不可以作为自私的借口。那第六项原则，优先关怀穷人弱势，由于贫穷弱势者比较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利，所以我们要特别照顾关心他们，使他们成为社会的积极参与者，从而让社会每一个人更能公平和谐地参与。
第七个是工作的意义，人不但透过工作来赚取生活所需和养活家人，更是参与创造建设充满爱与公益的社会，并从中实践自己。第八个是改变不公义的制度和人心，仁爱必须透过行动来实践，所以必须培养互相尊重的待人态度，以及促使建立保障人权和促使人类发展的制度。那因此履行正义就是要改变人心，还有有阻碍爱德的一些制度的结构。那第九个呢，就是促进和平。社会训导它明确地谴责了战争和屠杀，也指出军备竞赛它并不是巩固和平的一个正确途径。那所谓的武力平衡也不是安全而且可以达到真正的一个和平，反而是人类最大的伤害。真正的和平呢，是在于恢复天主圣意中的一个秩序，使人奉行正义的一个原则。
好，那在牧职宪章的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教会的现代世教会在现代世界内的任务，他是这么说的：教会的使命来自于基督，源自于永生天父的爱。那为救主基督创建于时间内，并在圣神内团结唯一的教会，它的宗旨是人类来世的得救。这个宗旨唯有来世使能圆满达成。 然而教会现在却存在于此世，并且由此世的成员，也就是人类所构成。因此教会作为一个有形可见而又是精神性的团体，与整个人类共同前进，并和世界共同体验着城市的命运。教会深信通过他的成员还有他的团体，这些活动非常有助于人类大家庭跟他历史的改造，使大家更适合就是有一些更适合人性。又因为教会的性质和使命就是不为任何个别的文化形式或经济社会所束缚，因为这种大公无私，教会才能在人类各社团及各国之间成为一个联系他们的锁链。凡只要是在教会的责权的权责下，并符合教会使命的事件，教会都乐意帮助并促成这些组织。
那一直以来，无论是香港或者是台湾，教会都会强调仆人的一个角色，那远远超过强调先知的一个角色，那也偏重社会服务和牧民的照顾，多于倡议社会公益还有提倡社会意识。那虽然两地的教会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参与，但是它的幅度却是大大的不同。那以香港来说呢，它为了回应宗座正义和平委员会在1967年的一个成立，那并且接受香港一些教友的一个意见，所以香港教区呢在1977年它就成立了正义和平委员会，并且给予很大的一个自由度去计划还有推行工作。那由于凡尔大公会议的一个思想，还有国际学生运动以及香港本地社会的一个发展的一些因素所影响，在60年代的末期呢，便有一些教友他们就开始积极的投入社会还有政治事务。那这个让呢在台湾的我们有一种不同的一个感受哦，因为在那个年代的台湾它还是属于一个戒严时期，那很多的人民集会或者是一些公开的批评政府都是违反戒严法的。那以台湾主教团正义和平委员会或者是修会会长联合会正义和平组，也都是在90年代才开始逐渐萌芽，那足足晚了香港30年。
好，那范二后的教会提出了一个入世的神学思想，那为整个普世教会带来新气象。那这个气象也影响到了香港教会参与社会活动和教区的牧民的方向。我们翻阅1974年香港教区会议文献，那当中教会的社会使命这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建议都是非常具体而且具有前瞻性。例如他提议每一年都发表一份改革社会宣言供政府来参考，并且策划社会正义年，邀请专家根据社会训导加以阐释，建议教区去成立一个反贪污咨询委员会，那供道德方面的重整，建议各堂区成立关社小组，就是关怀社会小组，来研究或解决该区的社会问题等等。香港教区在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了基督徒不仅要注意社会现状，那更重要的是为受到不公义对待的人来发声，主动去改善人类的生活。同时这个关怀社会小组也不应该只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小组，而是要真正去行动，去实践社会训导的团体。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下音乐，再来谈谈香港教会的社会参与情况。
1980年代中国政府跟英国签署并且发表决定香港前途的一个中英联合声明。那这个时候呢，香港社会他们就开始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从中英开始前途谈判，发表联合声明，制定基本法，发展代议制度，那举行立法局委员的一个直选。那已故的胡振中书记呢，他都曾经公开致信给教友，或者是发表声明表达关切，同时呢他也鼓励教友要去研究去关心这些问题，那去发表意见，那借以共谋共益，那服务人群还有贡献社会。那到了90年代中的一个后过渡时期呢，香港教会他更是颁布了一个过渡97的牧民指引，分别从中国人、香港市民还有基督徒的身份，他指出教友的一个责任，并且协助教友更有效的负起天主教会的一个使命，以度过1997。
此外，胡书记也在一些节日或特别的日子，以牧函或指引的方式，表达对社会公众事务的关心、注意与看法。为了筹划更长远的发展，教区就香港教会的整体省使命和牧民的方向制定了长远的政策。在1989年，他就颁布了迈向光辉的十年牧函。在1995年牧函中，牧函中期检讨的这个文件当中有一部分是论及社会事务的，也论及有关于面对社会问题，应该教会的仆人先知角色如何扮演。在经过主权移交及诸多社会事件的发展以后，香港教会的领袖意识到了有需要去加强提高信徒的社会参与，并且还公布了相关的指引，也鼓励所有堂区以堂区为单位，透过具体的行动回应社会的需要，并且表达基督徒对弱势社群的关心，同时也要运用教会现有的机构作为资源，透过提供有关社会分析、社会训导和反省技巧的训练课程与工作坊，以及有关的资源，协助堂区及教友们在社会参与的幅度。
那香港教区在2001年这个全体大会中呢，他以投票的方式选出了十项牧民工作的一个重点，作为教区他日后制定工作计划的一个参考。那其中获得最多人支持的就是关于教会的一个先知角色，也就是教区当局在社会公益公开发言，或者是就一些重大社会事件发表牧函，作为先知、社会良知还有道德力量，作为教友提供为教友提供一个指引。那此外呢，也要鼓励各教会的一个团体还有教友们要善尽公民的责任，按照教会的一个社会训导，就公益的事业去表达意见，并采取适当的方式作为回应，来影响舆论、公共政策还有措施等等。
那在台湾呢，除了修会联合会、正义和平组近年的一些社会行动，比方说为生态环境的反对核能电厂的兴建，或者是为了尊重个人的生命及人权的为了尊重个人的生命还有人权，主张废除死刑的这种联署，还有选举投票期间呼吁教友参与投票，来善尽公民的责任。另外还有为关注全球饥饿问题终止饥饿的活动等等，还有为社会及族群祈求安定和谐的和平烛光祈祷。那此外还有其他的教会机构，比方说新市社会服务中心在劳工议题上的努力，特别是为本地的原住民劳动阶级以及部落的再造等，还有希望职工中心以及其他的外劳服务团体，为那些来到台湾谋生的移民还有移工都发挥了实质的协助。另外还有一些关怀团体，无论是为了失婚妇女的单亲家庭，或者是远嫁到台湾的新移民女性，以至于中辍学生、街头游民、社区独居老人等，都给予了极大的协助与关怀。以总的来说，台湾教会的社会参与仍处于社会救助的层次，虽然也是爱德服务的表现，但是为弱小兄弟姊妹的权益发声上仍然有所不足。
台湾教会呢，在1988年他召开了福传大会，通盘的讨论教会的一个福传方向，那所提的一个建言呢也很多，但是呢实际上去付诸执行的一个方案却是寥寥无几。在迈入2000年之际，台湾教会呢，他为了回应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呼吁普世教会应该在新世纪进行的一个新的福传工作，因此呢在2001年他召开了新世纪新福传大会，并以天主子民共荣合作弘扬耶稣救世福音，实践基督服务使命，建立信望爱的家园，作为台湾教会未来福传工作的一个目标跟原则。那会中呢并做成11项决议，但是呢这些决议大多是内部自我的一个认定，那一些该付诸行动的呢还没有看到它的运作的一个执行单位，或者是有执行单位却是一个多头马车，缺乏统筹的一个组织单位。
就拿社会正义这项决议来说，其中落实推行环保，实施资源节约分类回收，这一项与我们日常生活很有关的行动，就很难在教会的各项活动当中来落实。比方说堂区有节庆活动的时候，我一再提醒参加的人要自备水杯，或者是不使用那种抛弃式的餐具，但是到头来还是会看到一些无法重复使用的器皿出现。如果连供养众生的大地之母我们都不知道去珍惜爱护的话，我们岂会对他人有什么怜悯之心？所以将行正义的天主的讯息传播给更期盼也得到救援的人们也就更为困难了。
教宗本笃十六世呢在他的第一篇通谕天主示爱里面有提到，这是在第28号哦，教会社会训导的目的是在政治生活层面培育人们的一个良知，刺激人们对正义的一个真正要求方面它有更多的启发，还有相关的实践。建设公益的社会秩序呢是每一个世代的人他的一个责任，而教会的责任呢便是透过净化人们的一个理性思维，还有培育人们的一个伦理道德，来贡献有关正义的一个理解以及他在政治上的一个实践。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在此告一个段落，我是谭丽达，
我是黄雄明，
那也谢谢你们今天的一个收听，咱们下回见，
拜拜。